Hello，亲爱的西雅宝贝们，感谢在这个时间段来锁定西雅图中文电台，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爱情麻辣烫正在空中陪伴你。我们这一个小时的空中约会呢，就要开始喽，你做好准备了吗？很希望知道你现在在世界哪个角落，然后呢，一不小心正好收听到我的节目，或者说你本来就锁定了，一直在期待哈尼的声音的出现，这个节目的出现，那哈尼真的觉得非常非常的开心。祝大家周末愉快，至少说这一个小时啊，希望大家是愉快的。好，爱情麻辣烫陪伴大家。那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呢？老朋友都知道啊，我们的嘻嘻哈宝贝们都知道，是在每个星期天的晚上7点到8点，一个小时。好，那如果你不在车上，没有办法通过车载的收音机来收听的话，也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比如说我们的 app 西雅图中文电台的 app Chinese Radio Seattle，或者是搜这个我们的网站啊，也可以在官网来收听我们往期的节目。谢谢大家持续来支持啊，已经诞生8年的西雅图中文电台，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好，那这个一个小时怎么过呢？这一个小时，哈尼准备的话题是稍微有一点点沉重啊。但是我觉得面对成年人来说，当然了，也有一些未成年人，我觉得他们也有可能会遇到这样的不好的事情啊。所以我就觉得，都需要去来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而且呢，是稍微有点沉重啊，但是我觉得是不得不要去面对的这样的一个问题，一个事情。那在未来呢，就是你掌握了这些知识，掌握了这些资讯，然后呢，你知道了这件事情的严重性，那之后呢，你就会更懂得如何去保护自己。那这个事情呢，也是跟我们的社交啊，跟我们的这个情感是有非常大的关系的。是什么呢？啊，是关于这个性病啊。那性病当中最严重的是什么？就是艾滋病了，对吧？那所以呢，在节目的开头啊，那我先来跟大家说一个真实发生的故事，有这样的一个案例啊。一个女生呢，她呢就是找到了一家自媒体，一个非常有正义感的自媒体，就给这个主播发了私信，希望说能够给她帮助。是什么样的帮助呢？因为这个求助的女生啊，她说呢，她跟一个男网友，哎，在探探上面认识了。这个罪恶的探探，大家都知道啊，这么一个平台。那她跟这男的呢，在这个网上认识之后呢，就啊那个面基了，然后不但是面基，还发生了不该发生的事情啊，那个就啪啪啪了。啪完了以后呢，这个男的就告诉她啊，恭喜你中招了。他说我是有性病的，而且是已经到了中期了，然后呢也治不好。所以呢大家就可想而知了，就是这个男网友呢，他是恶性在传播这个性病的啊。那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在中国的话，如果说你是恶性传播性病的话，是可以判有期徒刑，至少是5年的。对，好，亲爱的嘻哈宝贝们，那我们今天聊这个话题呢，有一点的沉重啊，而且呢，知识性非常的强。那当然了，哈尼也会去结合一些案例啊，来跟大家来分析。其实我真的觉得，大家必须面对这样的一个事实，就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因为呢是越来越严重了。那更何况是，有一些人呢，他反而就是来恶性的去，让这件事情呢更加的延续，更加的严重，恶性的去报复这个社会啊。他会觉得说，哦，我受伤了，我得了病了，我也要让别人也是吧，就是你明白了，就觉得啊，别人是跟他是一类人。其实我觉得这个真的很难说，就是的确是有非常多人，现在是通过网络交友，我觉得通过网络交友是很正常，对吧？尤其是现在的这个，青年哈，青年甚至有一些，我们叫青少年吧，对，包括十几岁的这种男女生都会在网上有这种啊网约性行为，所以其实真的非常的严重，已经越来性病的感染呢越来越低龄化了。那这个时代嘛，对吧？就是通过网络交友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但是的确是有人啊，通过这样的 便捷的网络交友的一种方式啊，然后呢做的一些非常见不得人的一些勾当，然后呢做一些伤害别人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就是不管是作为成年人还是未成年人，都应该去了解性病，了解艾滋，然后呢了解现在相关于性病的一些社会问题和新闻事件，懂得去如何的自我保护，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呀，现在你看网友网上交友，对吧，成为潮流了，成为一种大家都能够接受的一种方式。那有一些人他就觉得我交男朋友或者交女朋友，尤其是大部分的男性啊，就是觉得找女朋友太难了，或者说他根本就不想找女朋友，只是想寻求性的这个发泄，只是寻求性伙伴啊。那网络交友呢，就让他觉得更加的便利，更加的一种快速的方式去可以认识异性。所以呢这就非常非常的危险，对不对？有很多潜在的这个隐患。那我现在呢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哈，就是关于这个青年，中国青年当中的性行为。中国红丝带网的青少年全力以赴新媒体平台呢，以及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还有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还有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等机构呢，共同的指导下，就针对15到24岁的青少年展开了为期半年的网约性行为的现状的调查。那收集的8771份来自各个年龄层的样本中，共有1177人有过网约性行为，占13.4%。在有过网约性行为的样本群体当中，15到24岁的青少年有730位，占62.03%。本人或性伴意外怀孕的，占了3%。遇到感染性病艾滋问题的，有约占4%。哎呀，这一串串数字呀，给人提醒了。所以呢，不能因为是面对青少年，对吧，就对性避而不谈啊。所以真正的有效的准确的性安全知识的普及，才是解决问题的最重要的环节。所以我就觉得，我刚才说了，就是关于对于性病的了解，是不单是成年人该做的事情，对吧。我觉得青少年年纪还小的这些男生女生更应该要去了解这方面的严重性啊。如果一旦它发生的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我之前呢是做过这种健康类节目的，也采访过这种妇幼保健院的院长还有这个妇科主任啊，他们就说了，现在的这种得性病啊，包括就是意外怀孕的啊，这个处于就开始越来越趋向于低龄化了。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孩子他爸孩子他妈啊，真的是要好好保护自己的孩子。但是呢，在保护有的时候真的很难，对吧，你不可能拿一根绳子一个铐就锁着自己的孩子，对不对啊，他还是要有社会行为的。所以要一定要就是普及这个知识啊，就是怎么样去安全的去跟别人认识，有这样的社交的一种行为，然后呢以及要学会保护自己，有可能对方就是这些人啊，不管说男的还是女的，他会用什么样的行为或者一种暗示，或者说明摆着的就是一些去给你洗脑的一些说话啊，然后呢就会对你产生影响，导致你去做了一些自己不想做的事情。那如果说你真的很倒霉，对方是带有性病的人，甚至可能很严重了，那就是非常惨了，对不对？所以现在在这样的一个互联网呢带来信息爆炸的一个时代呢，真的大家就是年轻人，对吧，就很早的年纪就接触和认识性了，对不对？但是接触和认识并不代表说他就懂得去有这种去保护 自我的一种意识，因为它更多的是对性这件事情的好奇，对吧？所以说就很多人呢，就是他只是想要去发生性行为，但是没有感情的基础啊，缺失承诺，还有呢就是你完全根本不知道对方是谁。那我刚才跟大家说的这个案例呢，大家就可以我再具体说一下啊。这个女她就这个就受伤的这个女生呢，她跟这个男网友，对吧，从探探上认识的这个男生，然后呢就知道了啊，原来啊他们呢是就这个男的是有性病的，然后他也直言不讳，就在跟他发生性行为之后就告诉他，我是有性病的，所以你也得病了。那这个女生非常的害怕，可是她完全对这个男网友一无所知，她所有的信息也都是假的，所以她才找到了这样的一个自媒体，希望这个主播能够帮助她能够找到这个男的，这样呢她才可以得以去报警。OK， 亲爱的西雅宝贝们，再次提醒，正在收听的是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一档和你谈情说爱的节目《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 祝大家周末愉快！在星期天的晚上的最后的这几个小时哈，至少有一个小时我会陪伴大家，我们是一种相互的陪伴，感谢大家来持续的收听和支持西雅图中文电台，我是 Estella Honey， 你是谁呢？那今天的内容呢，我觉得也是不可错过的，是非常能够传达到很多这个以及资讯呢、包括这个知识性啊，对不对？那我们今天聊到的是关于这个社交啊，尤其是网络社交和性病，对不对？那我继续来说刚才的这个案例啊，就是说这个女生呢，她是在网上啊，在探探这个，其实这个探探这个网真的被很多人说是，其实就是所谓的一夜情或者是性伴侣的你找寻的这么一个平台哈。但是呢，其实我觉得也并不完全说所有的人到这个平台上都是这样的一个目的，也有一些人是可能就是苦于他所在的地方可能就是真是没有什么网络的平台，或者说一些去可以认识到异性的一些机会，所以说他就不得不用这样的一个网络社交的平台。他也表达了真诚想要认真找一段这样的一个平稳的伴侣的关系啊。那当然了，也有可能有的人写是这样写，但是表面上他可能就是包裹一层特别是吧，让你看起来很有安全感的这样的一个外在，就让你相信啊他是认真交友的，但是其实他骨子里是坏的，他是一肚子坏水的，然后呢让你知道他是想要真诚交友，但其实呢明白了吧什么意思。对，所以说还就是不管是男人女人吧，我觉得尤其是女生啊，一定要有自己的判断力，然后呢不要轻易的去上当，不要轻易的去被洗脑啊。一说到这个洗脑，大家就会想到这个 PUA 了。那 PUA 呢，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也和大家聊过这个话题，但这个话题呢其实我觉得值得一聊再聊，这个信息量特别大啊，能说可以去说到的一些真实的案件呢案例现在也是越来越多了，所以未来有机会我还会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说说什么是 PUA 以及 PUA 相关的一些真实在这个社会上发生的一些案例啊。那当然了，这个绝大部分的受害者是女生啊，那当然了也有男生啊，比如说你看这段时间闹得沸沸扬扬的是潘玮柏，对吧，这个台湾的艺人歌手潘玮柏啊，要结婚了，不是要结婚，是已经结婚了，但是结完婚啊新婚没多久之后呢，他的这个婚姻啊就是成为了一个热点。为什么成为热点呢？就是因为他的这个老婆，那就是网上有人爆料了，包括这个王思聪也说了，他已经知道了说他的这个新婚妻子的一个背景啊，就是他呢是参加了一个类似于 POA， 就是所谓的去把你包装成一个就是千金小姐啊，对吧，然后呢怎么给你洗脑，怎么去让你去撩男生啊，对， 包括这个郭富城的这个老婆方圆啊，好像说他们也都是一个地方，一个培训机构出来的，啊，对，所以说我觉得 PUA 可能受伤的也不单是男性，女性啊，也有男性，对不对？那这两天又爆出新闻了，说潘玮柏打算，跟他这个老婆离婚，但是我觉得啊，的确是你说站在男性的角度来说，而且他又是一个公众人物，对吧？是个艺人，一个歌手，那。被别人曝光说他的老婆是这样的一个人，然后呢是这样的这么有心机的去靠近他，然后呢最后是上位成功了，的确是想起来是非常后怕的一件事情，对不对？所以不知道啊这个结果是怎么样，会不会真的离，然后这个财产是怎么分配，那我们一起来期待啊，一起来看到底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啊。好，那我们继续来说关于这个网络社交和性病的一个传播。有一个女生啊，她就给一份报纸啊，然后呢就发去一封信。这个信呢，说是她是一个三陪女，22岁，来自湖南，身世非常的坎坷呀，14岁就辍学了，初一没念完就进入社会。啊，当过保姆，还有做过夜市，做过服务员，搞过传销，后来在娱乐场所做了小姐。18岁那年，她和一个男人恋爱，对方是小混混，品性不好。一段时间以后，男人消失，给她打了一个电话，说我有艾滋，你也去查查吧。天哪，你说一个女生晴天霹雳是不是？这听到这样的一个话，但是我觉得她应该也要有心理准备吧。你去做了这样一个这么有风险的一个职业啊，做了小姐，这个真是搞不好有一天你就会中招，对不对？好的，我们的这个半点广告就要到了，广告之后继续我们今天的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那我们稍后会继续这样的一个话题，是关于网络社交安全的，所以千万不要错过，一会儿再聊喽。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OK, welcome back,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为你播出的爱情麻辣烫。我是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 你是谁呢？很想知道你是谁，你在哪里。那今天的一个小时啊，7点到8点由 Honey 来陪伴大家，让我们一起在空中约会。爱情麻辣烫，我们真的是替大家操心啊，至少说我觉得我是比较有社会责任感的一个媒体人，真的很替所有的就是真诚的想要找寻一份爱情，一份靠谱的忠诚的专一的情感的朋友们在操心。对，所以我觉得我的节目呢应该是能够帮助到大家的，对不对？那今天呢我们要聊的话题稍微有点沉重啊，但是也是这个我们不得不去面对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因为我们生活在这样的一个世界当中，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社会当中，那我们呢不可能就只是一个人，对不对？我们呢也需要有情感的依靠，那你在情感依靠的之前就要去在这个茫茫人海当中啊去找寻自己可以依靠的那个人，能够让你有安全感，跟他在一起呢觉得特别舒适，你觉得啊，人间值得的这样的一个人，对不对？所以呢就是必须要网络社交啊，社交啊，那社交呢当中呢现在最常用的是网络社交。所以亲爱的嘻哈宝贝们，这一期节目也是绝对值得一听的，因为我们聊的是关于网络社交和性病。因为现在呢越来越多人通过网络来交友，那的确这当中不乏啊存在这样的一些不单是就是说心灵已经是 溃烂了，连身体呢都已经是腐败了，已经溃烂的这样的一些人类的出现。那他们呢可能包装的特别的好，特别的健康，特别的阳光。那最后呢，受害的人有可能就是你我这样的很真诚的去面对别人，然后呢你很善良的去愿意相信别人也是好人，那这些人呢就很容易就会受伤害了。所以我觉得不管你处在任何的一个年龄阶段，真的就是如果你现在还单身，那真的你要有这种交友的诉求，那你通过网络交友一定要小心咯。好，那我今天呢不单是会讲到性病它的一些专业的知识，我还会分享一些真实的案例，还有呢相关于性病值得一看的电影所以信息量呢还是蛮大的，希望大家呢不要错过。感谢持续收听爱情麻辣烫，西雅图中文电台爱情麻辣烫在每个星期天的晚上7点到8点陪伴大家。好，继续来说刚才的这个案例啊，就是说一个三陪的小姐，是个坐台的小姐，被她其中的一个客人呢就传染了性病了。她就觉得天呐，她就真的去检查了 HIV 阳性，整个世界就毁了呀，天崩地裂呀。他想要自杀，但是又觉得对不起母亲，内心的是恐惧又愤怒。最后他呢就将这种恨就是转嫁给了社会。先讲一下，不是他的男客人是他谈恋爱的一个算是他的男朋友，18岁的时候谈恋爱，然后呢明知道对方是个小混混，品行不好，那竟然还跟这样的人去谈情说爱。所以你说这种女生，你说她可怜吧也可怜，但是你觉得她无知吧是真无知。所以说为什么，就是当然我们也介绍了她的一个前提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她是14岁就辍学了，身世又很坎坷，为什么会这样呢？那肯定就是他原生家庭的一个问题嘛，所以导致他之后会做这样的事情，遇到这样的人，所以他就把对男友的这恨就转嫁到社会了。他在海口市的这个某某镇的一带，就用3年的时间的频�繁的约了300多人，直到他皮肤到处溃烂，还有他的这个脏器衰竭，病情越来越严重，最后他是决定投海自尽。他在信的末尾写道，当你们看到我写的这封信时，也许我已经离开人世，我想这才是我的真正的归宿。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最让我对不住的还是我妈妈，她也许没有想到含辛茹苦抚养的女儿最终竟然是这样的一种结局，请原谅女儿的不孝，妈妈。女儿即将投入大海的怀抱，如果有来生，女儿将做牛做马来报答您。所以说真的怎么讲呢，可怜呢，可是也可恨，对不对？她的命运真的就是现在不少艾滋病人的现状。你说你自己得病了吧，然后呢你还要把这个病去转嫁给很多人，去报复社会而且近年来呢这一类艾滋病报复社会这类的事情是越来越多了。那我们说到的 PUA 也是有不少的 PUA 就是艾滋病的携带者，他们疯狂的烈焰，把艾滋病呢传染给一个又一个的女性。所以这个 PUA 真的有些女生很惨，她不单是被是吧得到被让别人得到他的这个身体，而且甚至得了病，甚至是被别人骗了钱财，然后呢彻底的被洗脑，他还以为对方是那么的爱他给他这个编这个惊世骇俗的那种情感的故事。所以说呀，真是被人渣所骗，不仅伤心伤钱伤自尊，甚至还可能伤命，对吧？这些 PUA 呢不单是把这些病传染给这些女生，而且呢还把这个就作为非常值得炫耀的事情一些战功战绩还要在网上宣传，说我又成功的把艾滋病传染给了一个高分妹子，你们诱惑我在深圳要 又要继续报复社会了。
嗯，
所以我想呢，在美国或者在其他国家呢，肯定是不乏有这样的案例的发生啊。所以呢，我们再这样吧，我们再来说一个案例啊，就是讲在某交友软件上，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相识，一段时间后呢，啊，这个女生过生日，男人送了她一套寿衣和一张纸条，欢迎加入艾滋病俱乐部。太可怕了，而且这个女生呢，当时是去试婚纱的时候，听到就是说这个是旁人啊，就是第三方，然后呢，他的朋友在试婚纱的时候听到了这样的一个真实的案子，真实的故事。这个故事是发生在成都的真人真事，两个人也是在探探上认识的，然后约炮，嗯，然后就在对方生日的时候送上寿衣，太可怕了啊！来，我们来看一下，肯尼亚有个女生啊，19岁，感染艾滋后疯狂报复社会，狂睡324人，并说自己不会停止，目标是再睡2000人。19岁的女生感染艾滋病，嗯，还有哪种你知道吗？有些男性还会假扮成女性进行这个性交易啊。所以呢，跟大家再说一个故事哈，这个是真实的案件，我看到的就是一个视频，一个新闻，就说有个男的报警了，报警说他本来出来啊，找小姐的，然后进了酒店呢，发现对方是个男的，嗯，他自己报警，他觉得这件事情也是非常非常的可笑哈，所以太可怕了，现在很多人就是这样的思维。就是这些得病的这些人就这种思维啊，我一个人死太亏了，我得拉几个垫背的，嗯，所以就会疯狂的下载各类的交友的软件啊，在上面主动勾搭陌生人。所以说人真的不可貌相啊，别看他特阳光特健康，但是可能他就是个毒瘤，他可能就是已经染上了治不好的病，对吧？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学会保护自己，千万不要轻易的去交付出自己的身体啊，交付出自己的这个真实的情感啊，这个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尤其是女生啊，就是很容易会被对方洗脑，让对方觉得就让他觉得说对方对他是真爱。一旦是这样的话啊，那这个坏人他就目的就达成了，对不对？然后呢，就会对你进一步的进行伤害，然后之后就会翻脸不认人。嗯，接下来再跟大家说一个我在网上看到的真实的案例。说到这个情人节啊，或者七夕节啊这一类的，是吧？就专为啊CP 对吧，为情侣准备的这些节日，啊，很多啊情侣或者非情侣的人，是吧？就想在这一天发生一点什么事儿，对吧？好像是有非常正当的理由，应该发生点什么事儿。那就有一个女生呢，在这样的一个情人节过后，拿着一个大纸板，上面写着什么地方的某某某在情人节和他睡了一晚之后呢，就抛弃了他。他说我不会让你好过啊，这个也是在网上看到的一个女生，就是举的这样的一个大纸板，然后呢在闹市的中心啊，在这走来走去，想让别人知道在他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嗯，我觉得吧，这个事情呢有可能是炒作，也有可能是真实发生的。这个女生就想要报复这个男性，她可能对于这个男的寄予很大的希望啊，对他是付出了真情啊，但是后来发现说这个真心呢被辜负了啊，这个对方就是个渣男，就是只是想跟他玩玩而已，对不对？好，那亲爱的嘻哈宝贝们，再次提醒我们今天的话题啊，是关于网络社交和性病的。那我们可能举的比较多的案例呢，是关于中国的啊。那稍后呢，会和大家分享一些电影啊，也有美国的，是关于艾滋病的这样的一个主题的电影。嗯，所以现在呢，网络社交太正常了，对不对？但是里边风险重重啊，有非常多的 陷阱，貌似可以解决寂寞的方式，其实是从地狱当中伸出的欢迎光临的手啊。那如果说你完全没有预警，你就不知道你未来会去付出有多大的代价，因为这可能是一场非常刺激的游戏在等待你。你甚至会用你健康的生命，用你的健康甚至是生命来买单，因为现在艾滋病患者越来越多了。如果有一个男生告诉你说他会很慎重的，不会去轻易的跟你发生关系，他呢，他说啊，你看这是我最新做的检查的，关于是否有艾滋病，对吧？然后呢，他也会要求你去做这样的检查。那不管说这个人对你是不是真心的，是不是真的想跟你谈恋爱，还是只是想把你作为是吧性伴侣，那我觉得至少他是负责任的，对不对？当然了，也有可能他的这个是假的资料，对吧？假的证据，所以说你还是需要去求证一下是否是真实的。但是现在是一个血淋淋的事实是什么？就是艾滋病患者是越来越多了，因为太容易发生这种是吧啪啪啪的事情。那中国疾控中心在2016年9月就发布了一个数据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有65.4万例，2017年感染者数量达到71.8万，2018年艾滋病人群数量是达到了84万。22万呢是发病了死亡，总数则已经超过了100万的大关。那艾滋病的传染的渠道有血液、母婴传播啊，还有性传播。那现在性传播的几率呢是达到了94.1%。你有多不检点就有多危险，你有多滥交代价就有多惨重。一个人的行为总是匹配以相应的结果，这是屡试不爽的规律。所以亲爱的西西拉宝贝们，如果我们不是那样的人，对吧，我们不是滥交的人，一定要好好保护自己，否则你就是躺枪，躺着你也中枪，你倒霉，你甚至付出性命，然后还被人误解你是个不检点的人。现在也很多男性也是意识到了，很多女大学生很开放啊，然后呢也现在的大学校园也是成了艾滋病的重灾区啊。在前不久呢，就有几所高校在校园内是投放了 HIV 尿液匿名检测包，放在学校的自动贩卖机，不出六小时，太可怕了，全部卖光。那检测结果也是非常的不容乐观呢，多名学生被检测出 HIV 呈阳性。所以说现在的艾滋病呢越来越年轻化，大学生患病人数逐年上涨，甚至是达到了上涨37%的程度。所以看到这样的数据，大家是不是觉得真的是超乎了你的想象，对吧？更何况在这样的数据之外还有没有被发现的、未登记的，是不是？当然了，还有个规律是什么呢？就是在艾滋病的性传播渠道里，男传播是达到了83.61%啊，83.61%。也就是说，如果你是男同的话，那更是要小心了。有一档节目叫做《面具人的世界》。主人公是个男子，有一段时间妻子不在身边，他和男接触了起来。哦天哪，他这也是哈，就想说这人生不白活呀，还得试试同性性行为。那伴侣呢也是不止一个呀，而且呢跟他发生关系的人呢是又多又复杂。后来有一个他的炮友就对他说，你去做一个 HIV 的筛查吧。他去检查了，一测是2道杠，整个人掉进了地狱。后来他结识了同样患有艾滋病的情人，3个月内他眼睁睁地看着情人离开人世，极其痛苦也极其恐怖。你能想象到艾滋病有多可怕吗？你觉得艾滋病离你很远吗？ No。 好的，亲爱的西哈宝贝们，我们的定点广告又要到了，广告之后继续我们的话题，关于网络社交和性病。我觉得这是我们不得不去 面对的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所以呢，一定要去很慎重的去面对网络社交这件事情，保护好自己。一会儿聊喽。
截止日马上就要到了，时间紧迫，这是您填写2020年人口普查的最后倒数。我的意思是，这是未来10年内的最后机会。您可能已经听说过人口普查如何帮助我们满足社区需求，用于学校、道路和医疗设施的公共资金，以及您在政府中的代表都依赖于人口普查。如果您还没有填写人口普查，请立即进行，简单快捷，在线，通过电话或邮件。各位不要只是坐在那儿听广播，边听广播边填写2020年人口普查吧，塑造您的未来，从这里开始，现在开始。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8周年。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和家庭生活节目的主持人 Rachel。 一转眼的功夫，中文电台已经走过了8个春夏秋冬，奉献给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各档精彩的节目近20000次。作为电台的一员，我为电台所取得的成绩感到骄傲，在此我衷心的祝愿西雅图中文电台在未来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为广大的华人听众们提供更多优质精彩的节目。
OK, welcome back,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为你播出的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 你是谁？现在在哪里？是怎样的一种心情打开了收音机？我都想知道，我都在乎。那如果除了就是你不在车上啊，除了这个车载收音机以外呢，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 Chinese Radio Seattle App, 还有通过我们的官网 Chinese Radio Seattle 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爱情麻辣烫。如果大家想留言，想跟哈尼说说心里话，或者有什么样的话题希望哈尼在节目当中啊来聊一聊，来分享，也真的很希望能够收到你的留言。OK, 那今天呢，我们的话题呢是关于网络社交和性病方面的啊。接下来我来说说看关于性病，关于这个就是艾滋啊，艾滋它的这个症状是什么样的。大家可以听一听啊，可以看一看你周边，或者说想要跟你亲近的人他身上有没有这些症状，或者说你曾经对吧不小心没有做好防护的措施，然后呢之后也有这种隐患，你也要自查一下看看有没有这类的症状啊。我看那个图片我都觉得瘆得慌，特别特别的可怕啊。所以说就是你想象一下，想象一下最可怕的疾病的这种痛苦的程度再乘上10倍，大概就是了啊。艾滋病呢，它是会让你的免疫系统被破坏，然后呢，并发症是一种接着一种来，你会经常的发烧、感冒、脱发、生出肿瘤，还有脏器衰竭，而且难以防治。啊，说是什么72小时之内有一个阻断药说能够救你，但是呢，如果说你是不小心被，是吧？不是不小心，是你不知道被传染了，或者对方跟你发生性行为的人他也不知道自己已经被感染了这个艾滋病的话，那这种就你就没有机会是吧在有效的72小时内吃阻断药，就有非常大的这个风险。如果你真的不小心中招了啊，得了艾滋病的话会怎么样呢？皮肤会出现大片大片的疱疹腐烂，而且没有办法根除，就是会生出各种皮炎啊，会感染上其他的性病，乙肝、疟疾、各种结核病，会痛苦的，会非常痛苦，但是同时也没有希望。曾经有一个关于艾滋病的曾经有个艾滋病的纪录片啊，就是记录过一个艾滋病人的最后90天。在他离世前的第 这90天是就是第90天啊，他看起来真的就像个正常人，有皮有肉，脸上也有光，但是他很快就快速消瘦了，整个人变成皮包骨头，一丝力气都没有，同时各种器官开始衰竭，并发症也是相继发生啊，最后人就像骷髅一样的就丧失了这个生机啊。那第90天的时候呢，一个医生呢就走了进来，给他喝了点止痛药，最后受尽痛苦的他就孤独地离去了。想象一下感染上艾滋病的代价，承受不起的，对吧？你更无法想象社会的歧视，无法想象你自己的绝望，还有无法想象的治疗的费用。虽然说现在已经有药物啊，也只能是延长潜伏期，但是费用是高的惊人的，还容易引起抗药性。能够根治艾滋的病这个药的呢，是至今是还没有发现的。好，那接下来呢要和大家分享的是一些以艾滋病为创作素材的电影，大家有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去看一看啊，关于艾滋病的电影，体会一下这种人性的脆弱。有一部影片是这个片名还挺长哈，叫爱逗号不难爱逗号不难，困难的难啊。这是2014年的时候啊，香港的一部关于同性恋的影片。他说的是这个率性反叛的子俊啊，因性取向和母亲呢心有嫌隙，母子相依为命，但是由于缺乏沟通，虽然同住，但是之间有一道围墙啊。那这个诚实稳定的 Michael 呢，在银行上班，遇上了子俊后被深深的吸引，两人呢不理世俗，展开了热恋。那这个子俊的妈妈呢，对这段关系并不理解，也不想理解，但最终是选择无奈的接受。Michael 的正能量慢慢的将这一段冻结的母子关系引入了阳光。可是有一天，子俊的前男友向他吐露了一个秘密，子俊与 Michael 需要面对感情中最严峻的考验，而这个妈妈呢，也是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大家就知道是到底发生了什么。好的，2013年有一部电影呢，是美国的啊，叫《达拉斯买家俱乐部》。这部影片呢，主演是马修·麦康纳，还有詹妮弗·加瑞、杰瑞德·莱托，还有斯蒂夫·斯恩。这部影片是说的什么故事呢？1986年，美国达拉斯。在美国的达拉斯市啊，恐同的德州电工罗恩发现自己患上了同志病，就是艾滋啊，生命只剩30天了。那他使用的一种药物呢，叫 AZT， 是当时美国药管局唯一批准面世的抗艾滋的药物，但是毒性极大。为了活下去，罗恩开始研究各种抗艾滋的处方和替代疗法，甚至走私来自世界各地未批准的药物。在医生萨克斯的还有这个异装癖同性恋雷蒙的帮助下，罗恩开始成立了一个叫做达拉斯买家俱乐部的地下组织，为艾滋病人呢提供更多的非常规疗法。很多患病的男女同性恋也是求助于他，他的举动呢是自然受到了药管局和药商的阻挠和施压。罗恩最终是在1992年9月去世，离他被告知只剩30天，他就是已经活过了2000多天。好，还有一部呢是也是香港的啊，2001年上映的，叫《地久天长》，张艾嘉和超仪主演的，还有杜文泽啊，大家可以去查一下，去看一看啊。这部影片取材也是来自真人真事啊，是演绎了香港作家的一个香港作家的 短暂而又灿烂的一生啊，也是艾滋病主题的。还有一部是就是中国大陆跟香港合拍的啊，叫《最爱》，2011年上映的，导演是顾长卫。这部影片大家知道吗？当时上映我没有去看啊，演员是章子怡和郭富城。还有西班牙、法国合拍的一部电影叫做《关于我母亲的一切》，关于我母亲的一切，大家也可以去看看啊。主演是斯利亚洛夫、玛丽莎·佩雷德斯和佩德洛普·克鲁兹啊，还有艾德拉·佩纳，大家可以去看看，如果有兴趣的话。还有一部是法国、意大利、英国合拍的，在1992年啊，比较老的片子了啊，叫那时候上映的，叫《野兽之夜》，大家可以去看一看，《野兽之夜》也是艾滋病话题的，还有一个也是艾滋病的一个素材的电影，这个片老，1986年，《离别秋波》，查一下，叫《离别秋波》，是美国的一部爱情音乐剧情的，关于艾滋病的啊影片，也是最早公映的啊关于艾滋病的电影之一。好，还有一部呢是英国加拿大合拍的，叫《艾滋风暴》，是1993年上映的。好的，亲爱的西雅宝贝们，再次提醒大家，你们正在收听的是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一档在空中和你谈情说爱的节目《爱情麻辣烫》，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 你是谁呢？快到网上留言告诉我，我们的官网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也可以通过我们的 App Chinese Radio Seattle 来在线收听啊，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记得在每个星期天的晚上7点到8点来锁定爱情麻辣烫，一个小时陪伴大家。好的，继续我们今天的这个空中的一个约会啊，今天聊到的是关于网络社交，关于性病，还有呢关于这个艾滋病的电影，我们继续来分享啊。刚才呢已经给大家介绍了一些了，还有一部呢是来自法国的影片，叫做《舍不得哥哥》，2002年上映的，一听就是关于同性的电影，对吧？美国的一部，这部片比较老了，1989年上映的，叫《爱是生死相许》。这个故事呢，是从1981年7月13日《纽约时报》第一次公开提及艾滋病这种新病毒时展开的。啊，在曼哈顿的一群同居男女朋友呢，受这种病毒影响而产生了不同的变化，某些人因感染病毒而去世，某些人则坚强地抵抗病魔，期待有一日能够出现可以医治这种世纪黑死病的药物。那导演诺曼呢，他是采用了比较通俗具化的方式来描述了这批同性恋者10年来的感情和生活的变化。好，我们来看一下另外一部，它呢是意大利的，这部就不介绍了吧。看一下另外一部，法国的，2000年上映的，叫《巧克力男孩》，关于同性还是爱情喜剧。好吧。这部是美国和意大利合拍的，2003年上映，叫《天使在美国》，主演是阿尔帕西诺和梅丽尔斯特里普，大家都熟吧，对吧？还有艾玛汤普森啊。我们再看一下，1996年上映的是。这篇也比较老了，来自美国的《爱心派对》。这部片子也稍微的介绍一下，它呢是由兰德尔·克莱泽编导的很感人的文艺片，将积极的人生态度和励志精神导入艾滋病题材当中，尤其强调死亡要有尊严的主题，因此不能单纯的这种同性恋电视 电影来视之啊。那埃里克罗布斯饰演的男主角的尼克斯塔克，他在检查艾滋病呈现阳性反应之后，男朋友布兰登就离他而去了，但本来跟他很疏远的父亲却尽力的跟他来恢复了父子的亲情。当尼克终于决定要吞食安眠药自杀之前，他决定邀请亲朋好友参加一个为期两天的告别派对，向他们珍重道别。埃里克·罗伯斯的这个低调演出十分感人啊，演父亲的乔治·西格尔呢和男朋友的格里高里·哈里森也是有相当的精彩的表现。好，你再来看一下还有其他的。这部是阿根廷的，阿根廷的电影还看的比较少，也是一部关于同性艾滋的，叫《无爱之年》，在2005年上映的。同年上映的一部法国的电影叫《时光驻留》，2007年法国的还有一部同性艾滋电影，这个电片名一看就知道了啊，就知道说什么，叫《爱滋味》。好，还有一部是这部也老片了，1993年上映的美国的《世纪的哭泣》，这是一部追击全球各地真实个案、揭示艾滋真面目的电影。影帝理查·基尔是领衔主演，好莱坞十大红星全情参与，唤起举世瞩目啊！而且这部片子也是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还有一部是他的演员跟导演主演同一个人啊，来自法国的一部同性爱情电影，叫《在我遗忘之前》，2007年上映的。如果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找来看看。还有一部是汤姆汉克斯主演的1993年上映的《费城故事》，也是同性剧情这样的一部影片。还有一部是叫佩德罗2008年上映的美国的同性剧情的影片。还有一本日本，有一部日本的，这个片名实在是太复杂了，1992年上映的《爱的权利丝》，丝是自私的丝。还有2010年上映的《红白蓝》，这是美国的啊，属于悬疑惊悚，《红白蓝》。2010年上映的美国的同性纪录片《曾几何时》，We Were Here， 它是纪录片，就是将观众呢带回艾滋爆发的最初的年代，也再现了旧金山最人心惶惶的一刻，讲述男女同性恋啊如何面对这场毫无所知的世纪疫情。当朋友相继染病，当医学束手无策，同志族群以爱、勇气和决心来携手抗爱，阻止病毒扩散，相互的扶持面对。导演从容揭开了影响全球人类的血泪的一页。本片入围2011年的圣丹斯电影节和第61届的柏林电影节，所以是很成功的一部片子。其实我找到了有50部的关于艾滋病的电影啊，有一些就不推荐了。这部也是美国的关于艾滋病的历史纪录片，叫做 瘟疫求生指南》，2012年上映的，这个我觉得可以找来看一看。还有一部是最后推荐一下，2003年上映的中国拍的纪录片，叫《好死不如赖活》，2003年上映的，获得了2003年的圣丹斯电影节世纪纪录片提名，还有呢最高竞赛单元提名，2004年美国广播电视文化成就奖和2004年英国国家最佳纪录片。哦，获得了这么多奖项的关于艾滋病的纪录片，而且是我们中国的拍摄的啊。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看。好的，亲爱的西西宝贝们，我们今天呢聊的话题呢，就是关于网络社交，关于性病的这样的一个话题。所以呢，还是那句话哈，这个性病啊是源于性生活，对吧？其传播的途径也是主要是性生活。那如果说你在性生活方面呢是很滥交的，是非常不注意的话，那这个被传染性病甚至是艾滋病啊，这样的一个风险是非常大的。所以呢，一定要在网络社交，尤其是网络社交的时候，注意保护好自己，要有辨别力。好，要说晚安了，Good night kiss， 我们下周天再见，Good night。